好，欢迎收听晚风说，每期记录一场对话，收集一个故事，学习一种新知。搜索禅与宇宙维修艺术，了解更多关于我们的内容。2020年，你需要多冥想，多运动，偶尔听播客，少看手机，好好吃饭和睡觉。希望我们对你常常陪伴，偶尔启发。收听愉快。
是在一个特别小的团里面当舞蹈演员，在18岁到对23岁期间吧，
在哪里？北京？
在湖南。在湖南。对，那会儿因为我好像从小就比较坚定自己要跳舞这件事情，然后
是不是每个跳舞的舞者都是从小就坚定啊？然后从小不坚定，后面就跳不了了。
对，如果要接受这种的严格的一个身体训练，我觉得肯定是要从小喜欢的。但是现在很多时候不是。对，现在很多时候是家长更多的是为了让孩子有一个更好的气质，然后就觉得你应该来受，但这样对孩子其实还是不是很好的。
他不能有更好的气质吗？还是付出代价太大了？
对，我觉得付出代价太大，因为他确实很苦。特别是如果一开始要接触基础的训练的话，它就是枯燥的。所有的艺术的基础训练它是枯燥的。如果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去接纳，我觉得确实是会比较辛苦。所以对我来说，小时候我就喜欢，然后也觉得就有个很坚定的信念，就你要去跳舞，你就需要有更好的舞蹈条件，然后你需要具备一些那个身体的特质啊，所以我就比较坚持。
就是从非常小的时候你就有这个
意识。对，意识。等到我16岁吧，可能我可以有别的工作，别的专业选择的时候，我就发现舞蹈可能是一个唯一的了。就那会儿我就知道了。尽管我们在那个地方比较小的地方，可能会没有很好的条件，但是还是会坚定舞蹈跳舞这件事情。然后我是当了3年演员吧，就是有点困惑了，跳就觉得困惑了。因为在团里面你更多的是排练，你需要接触不同的编导，就觉得自己也很想要再跳更多的舞。然后那时候
跳的是什么类型的？
民族民间。对对对，最多的就是民族民间舞。我其实挺爱民族民间舞的。那会儿因为在我们那边更多的就是苗族啊这样的小民族的小民族的舞蹈。对对，然后到舞蹈学院来学的时候，当时也是进修的那个民族民间舞。但是那会儿那个老师就是告诉我，就是你要想当编导对，我应该是先想当编导，然后他告诉我你应该再多学习一些素材，多学习一些八大民族的各种素材，然后我就很听话的就学了一年。学了一年以后，我觉得其实他对创造性没有什么启发啊，正好就遇到了。
你想做编导是因为想做创造，有创造力的
事情？对对对，就其实那会儿已经发现自己是有想要说的话，想要说的话你是需要通过作品去说嘛。但是你如果再去编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是很在这方面是很匮乏的，是很无力的，所以就会想去学。当时也是一个老师参加一个舞蹈比赛，一个老师就说你可以去北京舞蹈学院试试看，然后才就果断辞职。然后那会儿那个我们那团长说我给你留职位啊，说不要不要，我说我得要把我的后路断了。就我特别果断。对，虽然那会儿给所有人性格是比较乖的，我是属于非常乖巧，特别适合跳民族民间舞的一个女孩那时候。对，然后到了
就是让你笑你就笑。
对对对，让我笑就笑，而且我自己会陶醉在里面。就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就是说，如果我后来不学现代舞，在民族民间舞里面煽情煽的最厉害的肯定就是我。因为我真的很就是很爱舞蹈， 所以我每个作品我都会把自己放进去。
嗯，
我并不是说到了现在我才会学会投入的。
嗯，
我是从我跳舞这件事我就会投入。嗯，这个可能是后来学现代舞以后比较快一点的进入到自己的一个前面的一个基础。
嗯。在北京舞蹈学，所以你就是相当于考学考上了。
不是，我们那会儿都是我是从进修的方面进入的。
嗯，
因为当时我们在进修的时候碰到了一个我特别特别喜欢的老师。
嗯，
当时他在学院里面没有正式的班，他等于教的是进修生。
嗯，
然后也是他不是教进修生，说错了。就是他教的是一个本科的性质，但是呢我们很难进入到他的班里面去、
啊、
但是呢这个继续教育学院的这个老师呢就应我们的要求，就说如果你们很喜欢这位老师，我可以把他请过来给你们开班。当时就是因为看了他一部剧，然后看了他给一个班上做的毕业大戏吧，然后我坐在那儿就看的就入迷了，然后就眼泪刷刷的流，我就觉得这个才是我想要的那个舞蹈。然后就很坚定的跟他学，就基本上是这位老师就给我完全开启了就是现代舞。因为以前我练功我觉得是我要当演员所以我必须要练功，是这个逻辑。但是那会儿跟我的老师学习现代舞的基训的时候，因为他每一步都需要去了解你自己的身体是怎么做到的，这个就让我觉得这个基训课太迷人了，就完全说哦，你的训练课完全可以做到让你和像表达作品一样的表达自己。这个就我那会儿就爱上了。而我在湖南练功的时候基本上身上不出汗，但是到了在现代舞，后来我开启和自己的身体对话以后，在这样的训练里面我基本上很容易就发热。
所以是去北京舞蹈学院之后才接触现代舞。
对对对。
你对现代那时候还挺早的吧，就现代舞这个概念在中国也还蛮少见的。
是的，99年。99年
也没有什么现代舞的演出吧。
没有完全没有。对，
就好像挺先锋的感觉。那个
是的是的。那会儿学习就是觉得在国内看不到太多的那个演出的信息。
嗯，
但是后来在2000年吧，2000年开始有了北京现代舞周。
嗯，
那是第一届。嗯，
所以对于大众来说还是比较陌生的。
对，非常陌生。
其实到今天我觉得也算是吧。就是
对
你怎么样去描述什么是现代舞，然后它跟别的舞蹈的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最大的区别就是现代舞你必须要跳自己。你是需要去更接近自己。然后你可以很自由的去根据自己的特征、就特质，你的性格特质来产生你的动作特质。而其他的舞种呢是必须你需要学习那个舞种的律动，然后所有的风格。风格性你是一定，你跳藏族你一定是最好是不要有其他的风格掺杂在里面的。而现代舞中间你可以容纳所有，只要你是从你自己出发的。而现代舞我觉得还有一点最和别的不一样是它需要非常非常真实，就一点都不要你修饰。民族民间舞、芭蕾舞都是需要去修饰的。
就是这种修饰是身体上和还是情绪上的？
都有。情绪上你表达的肯定不是你自己。
哦，
肯定不是你自己。对，
藏族
啊，对，你需要把你放在那个环境里面，你去感觉他们的生活习性所带来的动作特征。但是现代舞你如果是一个胆怯的人，你完全可以展示你胆怯的一面。
你
恰恰那个成了
你的特质。可以在里面被表现的吗？
对对对，是可以被表达的。而且中间有很多可以你突破的东西。
那它就是那么的自由，但是它的基本规则是什么呢？就有没有最基本的一些规则，有没有最基本的一些规律？
有的，那就是对待身体的用力的方式。对待空间的一些利用和发现。还有你的就是你的运动方式。你的用力，你的力的大小。你都需要非常的清楚。这就是一个我觉得是现代舞的最 最元素的东西。
嗯，
它改它改变了之前，我们从形态学习，而这个是从力。时空力入手的，
就是所以有的时候我去看现代舞的时候，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会看到一个人，他会把自己像球一样从这边扔到那边，
嗯，
就这种扔的感觉，它其实是一种力量的感觉，
对，他用力的方式，他的用力是很科学的，他肯定不会硬砸，有些刚开始不会的时候，你会把自己摔得就是非常的惨烈，就青块紫一块，但是那个它是一种方法，它身体会教你怎么去沉浮地面，怎么去呼吸，怎么去运用这个力量把自己扔出去，很放松的放下来。
那能不能理解为就是比如说同样是有编舞的话，可能在其他的舞蹈的编舞上，我从地板的这一边把自己扔到这一边，它可能是最后要呈现出来的是一个非常规律或者固定的一个形态，但是现代舞的话可能有这个编舞，但是你不同的人把自己扔过去的方式可以是不一样的。
是的是的，可以这样理解，就他是尊重你自己的，你这个人的特点。恰恰是现代舞把个人的特点放大了，而在其他的传统舞你最好和别人一样，不要强调个性，你和大家一样就好。但是在现代舞里面，你越有个性，那代表你的思考、你的思想、你的身体更特别。
可以多有个性呢？比如说，我可以是一个很疯狂的，
你可以
很疯狂的人。
你也可以就是，曾经有一个作品就是特别慢的走动，
啊。
然后还有一个
僧人
啊，对对，就特别慢，就是你的每一步的移动，它几乎让你察觉不到。但是他的作品持续30分钟以后，你会看到，哎，他应该是从台口在这，他已经走到了那边了。
这不就是一个行为艺术吗？
他和对行为艺术，他可能更讲究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面。他可能会某一个只用一个行为。对，但是现代舞它有更多，它有很多动作性也会在里面，有些是不动作的，有些是动作非常强烈。
所以刚刚像你说的这种，他特别慢的走动，观众。从观众的视角来看，他在看什么呢？
这是一个好问题。观众在这个过程中间，你的思考就是你参与了。
OK。
我很喜欢看了一个法国的一个作品，当时确实，当时这种的现代舞的不会在保利演，当时是在草桥，就是在那个北京戏剧学院那边南边。那里。刚开的那个北京现代舞周，然后请了一个法国的，然后全场呢他就用的是特别大的不同质量的纸，他没有什么音乐，但是又似乎有音乐，就是那种那种，而且他长达很长时间，然后我就听到旁边有人在议论，哎，他到底有没有声音啊，是不是出问题了。但我可能我和同伴去，我们因为是学现代舞的，就一听就觉得这是编导特意要的。那你可以更看到它上面的那种的纸的那种的微动，灯光打下来那种动感，然后他的人和这个纸的那种的身体的关系。你就看得特别明确。那这个可以给我们就是看到很多可能性啊，我觉得这个就很宝贵。到现在已经被开发成这样了，他还有人这么提供你可能性和这个角度，我觉得这就是最最有价值的地方吧。
那你自己学现代舞的过程，一开始是演员吧，舞者。你自己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吗？就是这个自我表达的过程。因为自我表达我觉得它最难的是我们通常不知道自己是谁。
没错，是的，我其实不属于一个很有思想人，所以我进入现代舞的时候，我开始是被他的那种的自由吸引，自然，就他的舞蹈方式就很自然。可是真正要学到自己表达的时候，我觉得我每次在回课的时候是很痛苦的，就是非常非常痛苦。有的时候就你编出来的东西，老师告诉你你的逻辑是混乱的，是不清的，就是但是你自己又认为自己逻辑是非常清楚的，就这个时候是很纠结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就是自我的一些对话吧，就挺痛苦的。一直很痛苦。但是我好在呢有一个比较坚定的信念，就觉得我不会去想要如何多么的 多么的好的去表达，让更多人看到我表达。我只在于我很接纳自己，就是我现在表达不出来，那我就这样吧。对，我就在这个痛苦里面先学着，因为我看到我的老师，也看到我有很多同学，他们的作品依然会打动我。
嗯嗯嗯，你觉得最能打动你的是什么样的一些瞬间？
哎呀，就是你觉得，哎呀，他太牛了，他怎么就想到这个方法把它表现出来呢？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嗯，
就是他的一些结束，他的过程的某一些动作，你都会觉得太合适了。然后在我记得我们老师曾经有个作品，当时也是把我看哭了，那时我已经学习完了，在当他的助手的时候，他给一个班上做的一个一个结束课的一个展示。他就说的男女关系就是从洗头开始
啊，
就是这个女人在洗头，然后这个男人在说话，用家乡话在说话，然后他又配了他就我们老师很智慧的，就是喜欢配一些特别在旁边配一些看上去很零散的一些身体关系，但你就觉得那个画面就在一个教室里面，特别朴素的一个教室里面，你就会看到那个场景。他把你的那个想象空间就完全就是给你带到这里面，没有舞美哦，没有舞美，没有灯光，就是靠两个人的身体和其他旁边的一些辅助关系，就特别像一个画面在不断的在滚动，在电影画面在滚动，而这一切都是用身体在呈现的。他的那个表达方式，我觉得哎呀，男人和女人这个关系好像就这个就体现得特别好，就这头发扯不清洗不，这你怎么洗了还要洗啊，就是啊，他每天在重复这一件事情，就让你会看到了以后会引发更多的，是引发观者能够想到更多。我觉得现在我的作品
其实大部分的人，我相信尤其是年轻人吧，其实去看现在我的演出现场看的经历还是比较少的。但是我最早对他感兴趣还是就我跟你聊过的，我第一次接触现代舞是在一个健身房里面的一个体验课吧，就算是工作坊体验课。然后让我惊讶的，最惊讶的还是说，任何一个没有基础的人，其实你都可以非常快的自己去，你不能说你就是一个舞者了，但是你跳现代舞这件事情的门槛其实可以很低很低很低的。然后在那一刻你进入自己的身体，然后或者说你跟自己的身体在一起去做一点什么事情的那个那个门槛，那个感觉远远要比我们想象的简单。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觉得可能这个是现代舞更有意义的一个点，只是它像一个秘密一样，就很多人都不知道。
是的，我刚才好像有一个地方我没有回应到，就是说我做编导，学习编导的时候，我想要表达却找不着我要表达的东西。其实那会儿我的老师给了我他的那个技法里面是给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启的，就是这个钥匙。就是你编的东西一定是你有感觉的。你身边的任何一个你有感触的东西，就比如说你喜欢丢钥匙，你老忘记，这件事情就可以拿来编舞。那在这里面刚才你提到的就是它的门槛可以很低，确实它更注重就是你自己，你要怎么样去表达和怎样去运动，它不太去强调非要看到某种像舞蹈的类别的动作。但那一刻如果你去真实的，你觉得你在那个场域里面，你和你的身体在一起啊，然后你又在做着你觉得是你的一个状态性的，它不在情绪，它更在于你的一些状态，把这个状态扩大。
但状态不是一个很临时的东西吗？就是状态会变。
对，就是如果你要编舞的话，你就要抓住这种状态
啊，
不断的去述说这种状态，描述这种状态，用各种方法去描述它，它就被呈现了。
所以其实你需要对生活很敏感，
对
自己的生活很敏感，对自己的内心很敏感。
对
啊，同时还要有一定的人生阅历吧，应该是。
是的，但你的观察能力是，就是说，观察能力和你感知到外界发生了什么，社会性的事情也好，你的身边的大小琐事也好，甚至是你看新闻某一个忽略过去的 可能是很三八的一个话题，可能被你记住了，那一刻被你记住了，一定就是你打动
了。天哪，那我觉得要能做，现在我的编舞也可以做作家了。
那还是不同的表达方式的。我觉得我写文章还是有点费脑子的，很痛苦的。
那从评价一个舞者的角度，是不是评价体系跟传统的舞蹈也不太一样？
嗯，是的。
嗯，就是比如说现在世界上最好的最有名的这些现代舞的舞者，他们我猜肯定不是因为他们的身体像芭蕾舞一样，他们的身体有多么的就是柔软，多么的能做到什么高难度的动作，那他们是有一个什么样的特质呢？
嗯，这个还是需要区分的看待。嗯，就是目前来说，国内外做现代舞做得好的还是很多，是从专业的，他们甚至是要学习非常严格的古典芭蕾，然后再进入到现代舞。 在最初不是这样，最初的现代舞的一些先驱者们，他们开始的时候甚至是剧院的一些工人，他们有机会接触的，但他很喜欢，就是曾经一个德国的，那个名字我已经忘记了，然后他很喜欢，后来他就成为一个现代舞的一个支系的一个宗师类别的，就是他创立了他自己的体系。现在有很多现代舞的编舞，他会邀请没有舞蹈经历的人。
为什么呢？
他觉得那样的身体更真实，而他也是要确实要因为要根据他来编排的。比如说他说旋转，为什么小孩在那个最小的时候他高兴了他就会旋转，而大了的时候他可能在旋转的时候他就会惧怕，觉得需要某个技术来支撑，但是他会通过普通人旋转、芭蕾舞者旋转、还有街舞的旋转，就是各种不同小孩的旋转，他就把它放在这个舞台里面，提供给大家去看去想。然后你成年人，其实你跟孩子在一起，你也会自然的跟着他们旋转。这又是为什么呢？可能他就会让我们去思考，人为什么去动，然后你到大了为什么不敢去动。这里面的我觉得是要看编导他想要做什么。而且他也想要给别人看到，就是最真实的身体、最美的身体是什么样子的。
那有没有可能这个边界再扩大，比如说有没有剧是让观众也可以进去跳、进去参与的？
有的，就是那个我是觉得是最牛的，那个以色列的那个团啊，他的那个就是嘎嘎，就是他创立的那个题，就是那个嘎哈林，这是一个很牛的一个编导。他当时在国家大剧院，他做的就是跳到一段以后，他就邀请观众上来。当时我们下面坐的观众全都是什么中巴的团长啦、舞蹈学院的编导老师，我们一看就觉得，哎，这下肯定完蛋了，肯定不好了，把观众请上去又是瞎嗨一番就完了。但是没有，他是进行结构化的，他是一个舞者带一个观众，而且跳的舞就是跟着音乐，就等等，就是跟着跳。跳到最后，大家开始在舞台上面奔跑的时候，所有人都倒下，就那个站在中间的那个舞伴，就是这个专业舞者也倒下了，就剩他一个人，他都傻了，在那。就这时候就真实的反应啊，然后大家又再起来又跳的时候，就你要知道那个现场的那种参与感是太强了，而且那是在国家大剧院哦，就他的作品前面是很棒的一些现代舞作品，到最后参与这个，我觉得简直太棒了，而且他是有队形的，他整个都是在他的那个编导的一个。思维下进行的，不是说我请你上来根据让你去跟着音乐跳一跳就完了。
所以这就回到一个很本质的问题，就是是不是每个人都会跳舞，这个问题。然后跳舞它真正的抛开跳舞，就是回到人的身体的这件事情，我们又怎么去看待人的身体。我觉得这样的作品它其实就是多多少少会让我们去回到这样的一些特别本质的问题去重新思考一下。
对，就是要回到我们对舞蹈的一种的理解， 然后你对身体的动，你相不相信它的动就是一种舞蹈的状态？
嗯
啊、嗯，当然，我觉得是要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下，比如说你说参加的工作坊里面，让他去感受到舞动的一种可能。嗯，
所以你觉得在人的日常生活的动作里，哪些就可以算是舞蹈，可以算是美的？哪些它就是身体的动作？它的那个分界线在哪里？
几乎没有分界线。
嗯，
我们经常会说，你的一动就是舞蹈了。
嗯
嗯，那比如说刚才让你体验的就是在地上滚。其实我们所有人可以去回想一下，你在床上你觉得很舒服的时候，你是不是很放松的在那滚？
嗯
啊，然后你在很享受你的身体的时候，那是不是在滚？但如果有一个别人看见你，然后如果给你一个音乐，然后把你当时的那个环境换一下，换在舞台上的那个，你就是舞蹈了。然后包括你在去到大自然，你会很自然的打开双臂，你会很自然的喊叫几下，这一切都是一个舞动的一个动机吧，一个动机。然后包括我们跟孩子的互动也是一样，当你看到大人很投入的在逗那个孩子的时候，其实他们那一段舞蹈又是在开始了。
嗯
啊，有的时候是可能局限在某一个身体，比如说我的爸爸原来最喜欢跟我们逗的就是大指头，当他的大指头在不断的在环动的时候，还有包括就是手指的一些变化的时候，就大家都会想到，原来只想到那是个游戏，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会很敏感的觉得那其实就是一个舞蹈了。
嗯
嗯，甚至是我们会回到就是老年人会觉得这个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是拍打啊，拍打和抖动、
哦、
而现代舞里面有很多技法就是要靠拍打和抖动造成你的一些舞动的可能和一个人物的性格，还有更重要的是已经有人把这个抖动变成一个体系。
嗯
嗯，
就是像老年人健身这样抖。
对对对，抖。但是老年人他那个抖呢，他的目标只有一个，他是通过这一个动作无限循环
啊。
对，但是呢、嗯、而现代舞呢，他会找到这个原理啊。就比如说拍打，可能你拍打的只是身体的只是这样拍打，按顺序拍打，而舞蹈因为他每一动都是想到和身体的对话，所以他拍的时候他会感觉他，
嗯，
这里还好吗、
嗯、
那个地方呢、
嗯、
再试试这些地方，
嗯
啊，我试试头，头的拍完头以后，可能我第一次是按顺序拍下去的，
嗯，
第二次可能我就想要错乱一点，第三次可能我把脚抬高一点，第四次可能我把头扭过去到腰的后面，
嗯
啊，这样这一串动作序列下来它就是舞蹈了。
所以我们的那个舞蹈的元素在生活中每个人他已经存在了、嗯、
是的，嗯，就是这个舞蹈元素这个会不会被你所看见被你所察觉，
嗯，
这个可能就是嗯，舞蹈要走进每一个普通的人的时候会带给大家的一些概念，
嗯，
就是说你看你的拧毛巾的动作同样这就是舞蹈，那我把它放大，你的全身来参与这种拧的感觉，那就是在舞蹈了。
嗯，
比如说我们最常就是嗯滑手机滑的这个动作，
嗯
啊，可能我们在滑手机的时候只是一个手指头的滑，如果你带动你的身体的滑动、
哦、
你放大了它的动作它就是舞蹈了。
嗯
啊，包括点击就是打键盘这个 turn 这种点击的，你会看到有很多我们在舞蹈中间会被运用上这个元素，特别多的一些舞蹈它抓的是那个动作的本质，动作本质它有一些原理性的，就是大小的力啊滑呀、啊，可是在生活中间我们随处都可以看到一个小孩特别高兴的，他从那上坡上面他滑下去了，然后那舞蹈呢可能他就需要你去感觉到这个滑的时候你还有多种方式的滑啊，然后再配合上你的身体的其他部分。
嗯
啊，
但是你刚才提到跟身体对话的这件事情，其实我在比如说瑜伽和其他的运动很多的场景下都听过这样的话、
嗯、
我也尝试去理解，但其实我觉得 真正的那个过程，就是稍微你感受到那个什么叫与身体对话，还是挺难的。对，就是这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就是比如为什么要与身体对话，然后身体，我与身体怎么对话，我人有一个脑袋，那身体有什么，就是我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跟他对话的，然后我的大脑和我的身体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就其实大部分人他是没有机会去感受或者领悟什么叫与身体对话的。
对，一般的人只有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你才承认他对你提出来可能
抗议，
对，抗议了，对吧，就我们最常见的就是用电脑用最多，你的脖子开始脖颈脊椎颈柱在发生这个的声音了，但是你选择你要不要去听到他这个，还是你觉得你靠自己在硬扛，你不管他，你很累了，你的浑身有没有，就是你走了很多路的时候你小腿有没有酸疼，这都是身体的一些语言，然后特别是你到一个就潮湿的地方，但这个时候你的脚你必须要光脚，你脚趾头自然就会这样缩起来，这是它的一些自然反应啊。当你很就觉得有一些害怕的时候，人的这个脖子不是肩膀会自然这样缩起来，这都是身体的一些语言。而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当我懂得和我自己的身体以后，我也看得懂别人的。就比如说我们在生活场景里面经常会看到一个妈妈带着孩子到陌生人的时候就会说那个你去叫阿姨，然后那小孩其实在往后退呢，然后他就但是迫于理性，他因为接受了这种的教育，他就会叫阿姨但是这个时候你会看到整个
他的身体其实是
身体在往后躲的，对，那这个时候其实他真实的语言就是我并不还没有做好准备，我并此时此刻我并不想，这时候我看到的话，因为我现在跟孩子工作比较长时间，我就会看到，我就当做就是让这个孩子更放松，就点点头就好了，不要再过度热情的去关注他。
所以当我们敏感的看到自己的身体的信息的时候，我们应该全盘接受吗？
需要全盘接受。全盘接受完了以后，其实你还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可以去调谐它。去调谐它就是给到他一些可能性去修复一下，就是你和你的身体关系它像个人一样，它是需要你去修复关系的，你好久没有去动它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多关注一下它。就再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的右边总是很灵活，右边用的很多，左边用的很少，但我觉察到以后我就会给左边的机会多一点，下次我可能我开门的话我下意识的就是右手去了，那这时候我可能左手去一下，这样你给他一些机会去使用它和关照它的时候，它就会回馈你，因为身体确实它特别诚实，特别像我们这样就是和身体工作，你今天练到了不代表你明天 OK， 就你今天获得了这个能力或者是某一个很爽很舒服的感觉，它不会永久的存留在你这儿，就不代表你明天还可以做到，后天还可以做到，你只要哪天没有关照到他，他就做不到了，你很想让他做到，但是他那下就是很诚实，就你需要更多的时间跟他。
这种对身体的接纳和你最开始说的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表达出来的情绪都可以的这种接纳，是不是为什么就是很多人跳现代舞会很想哭
对，因为最接触到自己嘛
就是可能一开始很难说清楚我就是每一次就是不管什么契机下参与我都就特别想哭
是的，因为它触动到那个最真实，就是它可以让你卸掉一切的伪装你只有在那一刻你觉得你放松下来了，那个是你了，你回到你最舒服最自然的状态，其实是身体接纳你，不是你接纳了身体，它让你完全的这样了，所以你看到了，你感受到了触发了你的情绪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觉得它对成人的意义可能 就是不亚于对小孩，就是小孩学舞蹈。
当然，因为孩子来说，他毕竟他是成人的世界嘛，他的主权更大一些。
嗯、
然后成人到这个离孩子的状态，离原始状态越来越远了。就更被这个理性啊头脑的部分所带着跑了，有的时候几乎你自己都停不下来。
嗯，
但是如果你和身体多一些接触的话，它会让你回到人，就是生而为人的一些幸福。就像接触这件事情来说，我们成年人最早的就是防备的。
嗯，
最开始就不是说我想防备他，自然那个武装就穿，就是给你就穿上了啊！你也很想放松下来，就每次都说我特别想让他放松下来，可是我就是放松不了。
对啊，
啊，这就是舞动对成年人的意义，它让你再回到一些人之初的状态，让你能够再有一些重新获得一些重新游戏的能力，因为游戏也是当你不放松，你老在那儿的时候，你带着武装你是没法玩的。你要能够重新获得玩的可能性。那个创造力才会出来。而创造力也会给你带来更多的生机。这是一种对成年人的一些推动和那个原始的一些动力吧，我觉得。
你大概什么时候开始从编舞和专业舞者转而做教育，或者花更多时间在这个教育上面？
2013年吧，可能那会儿做跟随老师做舞剧，在各个舞团学校教学，突然间就开始有一些就有些困惑了，就特别困惑，就觉得我自己好像还没有弄清楚，我很想再停下来弄清楚自己到底想要怎么样。其实那会儿也没有明确想要做教育，那会儿就是想停下来一下，就觉得所有停下来吧。停下来以后就是一些很无意的一个契机，就开始在寻找到底要自己要做什么。我还做了淘宝呢，2008年的时候做了淘宝店，因为我想我除了舞蹈我可以干别的什么吗？但是很明显，
那是为了谋生吗？就是赚钱吗？
对啊，就是我觉得做淘宝，就是我想离开一个行业，我想离开舞蹈，看看我可不可以。
你只是想探索一下这个可能性。
对对对，而我又平时喜欢就是去购买一些衣服这样的，觉得干嘛不自己开个淘宝店呢？但是这就是很有趣的，就是你看什么东西最爱啊，就给一个就稍微。给你挑一下你就知道了。因为我在做淘宝的时候，有一个剧组找到我，就是说，哎，你要不要过来采风啊？我们这边想请你做晚会啊，做剧啊。我说不行不行，我已经不搞舞蹈了。然后他说，那对方很理解啊，他就很狡猾，他就说你先采风，采了风再说。好，然后我说那好吧，因为去的是藏区嘛，就黄南那边地方，我就特别喜欢。然后去跟他们采风，两个月下来就我一个人扛下来了，其他的服装设计舞美，因为他们到了玉树那个就受不了了。
高反，
对，但我因为我的整体的状态确实是被那儿吸引，被舞蹈本身所吸引。还说到跳回到之前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民族民间舞我为什么最爱，就在那儿我看到他们在做一个六月会，他们是所有少数民族都要在那边做庆丰收，然后也有一些生殖崇拜。我从那儿回来以后，我就很想生孩子。以前我是很不想的，不想这件事情的。但是去到那儿，他就是男人女人的那种状态，一圈最小的小孩是4岁，然后跟着大人在一起跳舞，然后而男人呢，他们是拿着毛巾遮住脸，然后他们唱的呢都是生命繁衍的事情，很直接的，就是很直接的。那些男人那些小孩其实是听得懂字面的嘛，但是他们都很圣洁的去对待，很庄重应该说，但是就会很打动到我。他那种民族民间舞的那种动，每个小孩每个集市上的大叔大爷都在那跳呢。然后我还觉得很奇怪，我说你们所有人都会跳吗？他说那当然了，就你就会走路就会跳呀。然后你会说话，你会唱啊， 这些也是让我觉得现代舞其实是和民族民间舞的东西最初的那个东西是这个魂是在一起的，因为他们当时的那种跳是为了一种表达，它不是为了给别人看，而现代舞也不是，也不是为了给别人看，而把这些东西再给到带到，如果成年人能够接纳自己身体的动，觉得我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我自己的愉悦，我觉得这个获得还是蛮强的。
然后呢，就是这个裁缝回来之后，你决定重回劳动行？
对，是的，我重回了一段时间以后，还是因为又还是回到原来的轨迹嘛，所以还是会过了没多久，还是会不满足，然后就彻底停下来了。彻底停下来的时候，我就会到处去多看画展啊，然后多去一些和舞蹈没关系，那是些艺术场所。但在有一次去到有一个家庭教会的时候，有一个孩子引起我的注意，就是他就在沙发上玩，然后沙发上铺了垫子，他就老滑下来，然后那垫子也顺着滑，他爸爸妈妈就觉得这个孩子太调皮了呀，然后我就说那你到我身上来试试呗，然后因为他爸爸妈妈都是学舞蹈的，所以呢他就看那小孩，开始那小孩呢从我爬到一半他就爬不下去，他就会摔下去了，我就用身体接住他，然后我说你再试一次，我就告诉他方法，我说你到这时候你可能你的手要推我一下哦，好，结果他就坐着就从我这个后背刷就很顺当的滑下去了，他爸爸妈妈在那就惊呆了，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一个舞蹈中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作，然后他妈妈就拽着我就说你开个班吧，然后他说我觉得你教小孩特好，我说我从来不接触孩子，我不喜欢孩子，那会儿我就觉得他们没办法听懂我的话，然后他就说不行，他说我一定要让你教，我来帮你组织，就这样我才开始第一次接触孩子，接触孩子以后我基本上没有把他们特别用一些幼儿的那种的语言，我基本上就是这样去说能不能做，你试试看啊，然后跟他们玩的也都是一些关于力的方面，就比如说一个呼啦圈滚出去，我说你要看着它滚的过程中间还没倒的时候你要钻过去当个树洞坐下来，他们那小孩就是他们很喜欢这种运动性，如果年龄越大就会越惧怕，但孩子是不
怕，惧怕什么？惧怕运动，
惧怕那种的，对，猛烈一点的，有挑战一点的东西，就比如说孩子他喜欢攀爬，但成年人不是每个人都喜欢攀爬的，但是几乎每个孩子都喜欢攀爬，然后再包括力量性的一些，就是我们看上去有一些就冲击力的动作，孩子喜欢，他们的力量本来就是无控制的，还有就是他们对待每一个东西都是感兴趣的，这个一个是身体的运动性，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对这个外界事物的好奇性，就我就觉得是可以作为就是舞蹈最原初的一种本质，所以我在教孩子的时候基本上以身体的运动跟他们互动的，
所以并不是一个以就是成为专业舞者为导向的教学，
是希望他们人人都可以舞蹈的，每个孩子都给到他们一些我知道我的身体在做什么，所以在我的课上面他们经常要描述自己，我站在教室里的哪个位置，然后我用手做了什么事情，这个时候我的脚伸向谁，我们经常会猜这种的游戏让他很明确，我就说停住，然后你能够说出来你的脚这个时候在干嘛吗，这样他就会很清晰自己的身体在做些什么事情，
就是无意识的舞动和有意识的舞动会有比较大的区别吗？
有，在通常我会让大家先下意识的动，无意识的动，然后慢慢的会让它变得是一个有意识的动，这个过程就是他的身体去参与这个思考了，开始他是不知道的，然后你慢慢的先让大家先动起来，动了以后在动的过程中间你再去说去提问，你可以怎么样，你此时此刻你的手和脚在做着怎样的配合，你的头这个时候看一下哪里呢，你可以选择头一个方向手 一个方向，也可以选择头和手同时一个方向。
嗯
啊，这样的一个训练就让他的大脑和身体基本上是在一个同频的状态下面运作。
嗯，
所以它不是一个我跳动作你来学的舞蹈。
嗯，
而是在这个课程当中你会去找到属于你的那一份就是有趣的运动方式。
嗯，所以就是介于我跳动作你来学和无意识的随意舞动，其实是有一个中间点的。
有的，
嗯，
这其实这一个点，嗯，也就是嗯，我的课的特征，
嗯，
也是就是以现代舞为基一个原点，一个基础点来教的。
嗯
嗯，当然后来我学习创意舞动和现代舞又会有一些不一样。
什么是创意舞动？
嗯，创意舞动它更多的是借助了很多艺术的方式，
嗯，
然后来帮助你来表达。
嗯
嗯，你的表达，是所有的，比如说绘画，比如说诗歌，比如说物件，各种物件、物体，你和物体去学习跳舞，这个物体它有它的一个属性和特征，它是硬的、软的，圆形的，然后。你根据他的感受来跳自己的舞蹈，来让你的身体获得一些可能性。
诗歌和绘画怎么融入到舞蹈中呢？
嗯，绘画就很有意思了。绘画就基本上我们会有身体绘画，就是当你在舞动过程中间，在这地面铺上一张大纸，如果你的身体我说是柔性的过去的，或者是每一个身体让你的身体进行一个圆形的运动，然后这时候你手上有一支画笔。啊，然后是这个，就是让你放掉你的控制力，
画画的那个
欲望，就是一定要画一个好画。
嗯，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很想完成那个好的画的作品。后来我就说，你就是需要，就是你的身体要这样动，你要从这边到那边，而且就是很短的时间，是一个经过。你看看你会留下什么痕迹
啊？
然后我们大家形成了一幅画。
嗯，
在这幅画里面，我们还会给你一点时间去选择你最喜欢的一个地方，你会去进行创作。
嗯，
然后再对这个创作，我们再回到一个总体的一张画上面去看，然后你再去把它跳下来。
嗯，
这个对大人小孩都是很好的一个方式。创意舞动最重要的就是你去觉察你的创造性过程是怎样发生的。
啊，你觉得那个过程比较重要？
那过程是太重要了，因为只有那个过程你才能够知道，你才可以被你回味，然后你才可以被你抽取，就是后去你有大人，你有这个经验嘛。
嗯，
孩子也是，你可以从中间再抽取你拥有的经验。而那个经验不是被你之前所记忆的，如果你记得的话，它就是个重复性，就重复性，就传统性学习就是重复性，你要不断的记住，包括你的手在哪个位置，你必须要记住。但是这个时候呢，创造性就是你要忘记你之前的，你只要你的手不做你之前的动作，它做任何都可以。
嗯
啊，它就是让你去探索。
嗯，那这个和一个我们在就是冥想啊什么这些练习里面说的概念很相似，就是你的那个心的专注力嘛，就专注当下的一种能力嘛。
嗯，
我刚才在就是我们跳舞的时候，其实我体验到那个最进入最想哭的那些瞬间，最触动的瞬间，也是能够尽量的忘掉回忆也好，然后周围的一些限制也好，然后自己去就是在那个当下里面的那个感觉。这件事情我不知道对于小孩来说是更容易还是更难，因为他的专注力其实是很有限的嘛。
嗯
嗯，就是你让他进入这个东西，当然对成人也很难了，因为成人也有特别多的限制。
对，成年人更多的是被束缚住了。
对，
而孩子更多的是你需要给他一些限制，他才能够专注。他恰恰是相反的，但是他们的目标是同向一致的。孩子的专注力你是要让他觉得有意思。让他会有一些挑战性。他就在我的课堂他们很容易安静下来，这也是其他的人来看课的时候就觉得特别好奇的一点。我说其实孩子你让他先释放掉他的能量以后，你拿出有意思的东西，他觉得他好奇了。并且你给他看到一些可能性的时候，他就会专注，而且他玩的时候他是最专注的时候。而大人呢会更多的是在意别人的眼光的时候，他很难专注于自己。 这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共同的，就是你要怎么样去创建一个很安全的环境，让大家去放下这个评判，
嗯，
而只是专注在玩这件事情上，
嗯，
去相信你任何做任何事情，只要不伤害到别人或者是怎样的，是它是被允许的，
嗯，
在被允许的环境里面，你也需要去看到，嗯，他每一个人的特点，就是每一个人的那个什么标准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在我们的课堂没有一个专门的标准，大家就放松很多，嗯，特别是老师也不去给予那样的一个明确的评判嘛，就是说这个人特别好，然后大家都需要像他一样，我们就没有这样的用语。
那这个创意舞动这个概念是你发明的吗？还是
不是是
有沿袭？
是那个意大利的一个加利文技法，它是结合了。心理学和舞动治疗方面的一些知识，还有即兴，它的最重要的就是通过即兴和身体游戏来给予对方这个创造性过程。
这个发明的时候是为了小孩设计的吗？还是成人也可以？
为了成人
啊，
当时是为了成人。我的这个老师他也是有70多岁了，就 Masha， 他是个美国人，但是他现在是在意大利。他首先他会跟成年人在工作的时候，他因为之前在是个玛莎格尔女团的一个专业舞者，然后他在教学，在舞蹈学院教学的时候，他会发现很被束缚，但是他在做即兴的时候，他恰恰感觉到那份很自由的东西，然后在即兴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技术性的存在吧，而创意舞动更开放，就是你可以更接纳，就是你做任何你都是被允许的，
就是你突然在地上打滚儿，然后
你允许，但是有一点就是你要确定你的安全，
嗯，
然后你确定你要保证别人的安全，然后如果你此时此刻你不想参与你也是可以的，但是我们这时候会有另外一个老师来陪伴你啊，在你慢慢的把你带进去，带到团体里去，嗯，然后他会看到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他会好奇的时候，我们也会慢慢的给他方法去做，就像这种的身体化，包括现在我墙上贴的这个身体轮廓图，也都是一些让大家去自我进行觉察的部分，然后也是一个创作过程，就是你看到另外一个自己慢慢的被呈现，它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而创意舞动，那个创造性过程也是一个从无到有，你怎么样把它创造出来？
嗯，
这个过程可能会就是让你不断的去回忆，去反馈。
所以其实过程很重要，是因为那个原生的原动力、源泉创造的源泉，其实还是内在的，是我们内在的。所以在那个过程里，其实就是一个你自己探索内在的过程。
对。
然后这个过程的持续，其实就是创造力的那个持续的来源。
对。
嗯，
是的。嗯，如果。我们所有的创造活动或者是某一个行为，每个行为是为了获取别人的认可，可能很多时候你是会迷惑的，是失去的，是迷失掉的，但是如果你能够坚定的找到自己，你能够很确定，哦，我是想要往那个方向去，此时此刻我做到了，你就会内心就会有一种舒服的被自己自我认可感，然后不在于别人，但这个时候我和他相遇了，我怎么样去和他进行这一串的舞动，也没有人来教我，完全是根据我此那一刻的反应能力，而这个给孩子来说，我觉得这是特别有价值的一个地方，就是他需要不断的自己去做选择，不断的自己去判断，而不是每做一个动作，老师我对吗？我做到这儿，我该去哪里？只有在他需要那个，因为老师的话语一直都在这儿，当看到他无助的时候，他会提供一些可能性，但不是有的时候是具体的动作，有的时候就是语言。那成年人他在这一块呢，他就会更多的去回到，因为他有很多经验了嘛，他有很多可判断的，就是要让他的心怎么样很单纯。这个就很难，因为成人已经很复杂，我太多选择了，我该选择什么？这时候就让他去倾听到身体，你去动了，你去做了，你看到了什么，就是这个方向，你不要想别的，你把它做出来，我要强调你做出来，而不是你想了很多， 啊，这个时候就让他的心慢慢的就变得非常的简单和单纯。
嗯，刚才我在跟那只气球一起跳舞的时候，因为气球我一开始很紧张，我要盯着它，所以其实但是盯着它的那个时刻我其实就忘掉自己了，
嗯，
然后就慢慢的就进去了，嗯，可后面可以就跟它是换成了另外的这种关系，
对对对，
甚至是没有气球也可以，对，
是，
但是那个忘掉自己的过程是最难的，
是的，嗯，
这个创意舞动这个门派有帮助很多人吗？就全世界？
哦，有，而且还帮助了有特殊的孩子，也有重症的，都有，包括老人。
嗯，
所以他是对他的年龄限度也是个开放的，是从小孩一直到老人。因为只要有你有创造力，你就会觉得你的精神是被滋养的，因为你一直在发现嘛，所以你会觉得很多东西是好奇的，而且也是特别特别开放呢，就是。你可以这样，你的身体做了这样的动作，你不会觉得羞涩，觉得哎，我这时候驼背了特别不好，但老师会告诉你你可以这样，
嗯，
但是你需要接下来你这样以后你会怎么样呢，啊，就他会一旦被接纳的时候，特别是被老师接纳还有你的同伴接纳，我觉得对于人来说，这个社会来说就很有，
而且在那一刻你也会突然意识到，其实以前你是不太够被接纳的，
对对对，
尤其是被自己，
是的，
嗯，是那个反差感让你明白了很多事情，
对，
嗯，
还有开放，就我原来的个性是还是比较谨慎的，就我在一个新的团体里面我是不会轻易的发言的，但是在创意舞动里面，我的老师告诉我你需要去提供你的观察和你的想法，因为那代表了你的角度，别人没有的，不管他对和错，你把它提供出来，它就像一个球碰到另外一个球。而我原来所学习的，现在我说我们会非常强调的就是你的想法一定要有价值，你的没有价值的话你就不要说对，就你就觉得不觉得很那个吗？而且还有一个，你这个别人拿了这个东西去跳了，你就不要去跳，因为你没有创造性的话，你是在重复它吗？哎，现在这边下了，就是
等了一天的暴雨终于来了，
对对就是说到而在创意舞动里面，他就是说如别人的一个想法可以刺激你的，然后你甚至可以去模仿他，先从模仿他，然后慢慢的抽取你的，他立马让很多开始没有想法的人就放松下来了，就哦，我可以先去跟他学习，啊，我需要关一下窗户。
好好好，
谢谢。
你刚才提到的几个元素里面的最后一个是即兴嘛，然后这件事情我也是最近才有所体验，就是在云南的时候有跟着朋友在乐器上或者是身体上有一些即兴的体验，然后对我来说也是非常非常奇妙的，非常非常奇妙。然后后来有一点点研究才知道，就是即兴在很多音乐和舞蹈的学术范畴里面，它其实都是很成熟的一个体系，有很多人去尝试，很多人去研究。所以能不能简单的科普一下，就是在舞蹈里面，一些现代舞里面，什么是即兴，怎么去即兴？
即兴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从当下开始。你此刻坐着就这样就开始了，然后因为你一直静态的话，它可能就没办法互动嘛，所以当你在静态的时候，你会看到，就是你会要么就沉浸在自己里面，你可以去跟你的身体进行一些，然后很快你会接收到不同的信息。而即兴最美妙的就是你那一刻就觉得你一个动物在丛林中，就是晚上在丛林中，其实你的所有的感官是打开的，所以可能很远的那个 树林呢有一点点响动，你就捕捉到那个信息了，然后那个信息会拿来给你无动所用。
就是我允许我对当下做任何形式的一种反应或者回应。
嗯，对。他会要即兴，肯定是要在这个场域里面的。
嗯，
就是我现在我的左边坐的是你，所以你坐的，我知道有这样的一个人在这，我现在也不想动，所以我的身体就这样了。好，可能那一刻你点了一下头，哎，我可能就想
啊，跟着点头。
哎，对，跟着点头。
嗯，
可能这个就作为一个出发吧。
嗯，
啊，然后我就接着就站起来，在这个房间里面走了一圈。也许我就选择和你并排坐下，
嗯，
啊，然后我可能和你做一模一样的动作，我可以完全去用动作来去跟你做一些对话，因为就是像陌生人，你跟陌生人见面，你也不知道要做什么，说什么，
嗯，
但是你如果想跟这个人搭讪的话，你就会慢慢去找到一些可以的，
嗯，
但这个时候就把语言转换成身体。就是这样了
啊，所以这是为什么很多我看到的音乐家的即兴，其实是有几个朋友来了，每个人不同的乐器，这个时候他是最容易开始
爵士乐是有爵士乐，最早的爵士乐就是这样，就是这种即兴的时候是最有趣的，因为他要根据你的刺激，
嗯，
就他那个音标上去的时候，他要根据你，然后再根据你又根据别的，所以如果这里面缺了一个谁，他是不可复制的，他没有办法重现那个情景。嗯
嗯，哪怕是没有人在大自然里面，其实也是我们对于自然生物的环境的
一些环境的回应。
嗯
嗯，
你什么时候是最容易即兴的？会可以进入那个状态？你觉得非常忘我，可以很久？
哦，我觉得是，有的时候是，就有一那个词啊，就叫做那个什么叫做气场。其实那个场域里面流动的味道，我觉得是气味那种味道。就是我进到这里面来，如果我们的人和人之间都对了，就那会儿，你就会觉得特别舒服。
嗯，
我曾经在就是。好长时间吧，离开学校好长时间，就是做儿童的时以后，我很少有机会再跟成人即兴。就是在去年吧，我就去到那个接触即兴，当时跟一个俄罗斯，哎，他是俄国人吗？就是遇到一个舞伴，当时晚上是舞将时间，就是那个 Jim， 就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来开放性的来跳。然后我们两个人跳了有一个半小时，就是在所有的人中间，我们互相选定对方，然后这种交流就开始了，然后过后结束以后，我们可以很长久的抱在一起，就是觉得当时是他能够理解我，我能够理解他，然后旁边也有他的朋友，就觉得哎，就是像，并不像斗舞啊，就是互相交流的一种。就那时候两个人都成为一个很好玩的一个玩伴一样的，然后当我本来想借助他的身体爬到那个柱子上，我第一次没成功，也中间没有语言啊，就是可以再来一次，就好像两个人就是很熟悉，就这个就是有一些那个动作，就是它是非语言性的，恰恰会给人带来那么大的愉悦，如果你一旦获得了的话，因为语言有很多费的，但是动作那一下你觉得他都懂，他给出来的回应你会特别感激。
也不一定需要音乐吗？
不需要音乐，那是我们之间已经内在已经有了内在的节奏。
天哪，
这种内在节奏其实是每个人都需要，因为节奏对每一个人都说很重要，你没有去固定它，但是你从早上起床几点钟起床做早饭，然后给小孩，然后什么几点钟出门，其实它都是在节奏里面了，只是平时可能会被忘记，但在我们舞动中间，你如果有意识的让自己的身体，你感觉到它是长的，还是长完以后它突然间短几下停住，它就形成了一个节奏， 看上去那舞蹈是什么呢？舞蹈就会在这种被时间安排下，你的身体发出来的一些律动感，它就成为了一个舞蹈性，就大家可能换句话说，就大家觉得是美的，是哦，是舞蹈状态的。
那有没有可能在一些很奇妙的即兴的经验下，你跳出来的舞可能比你编几年就是那个效果都好？
太对了，就是如果是我们经常就会说，我们通过即兴的方式去找到我们要编的那个素材
啊
啊、但我们经常，因为我们就叫做有的时候是把无意识的话，就是要把摄像机录下来，我们去选取，觉得啊这一段跟你跳得太好了，我觉得这一段点子就要的。包括我现在跟孩子工作也是，我是要通过和他们的即兴，然后确定我接下来要这个舞段是什么样子。很多时候都是灵感就是来源于即兴。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会叫做半即兴。半即兴的时候，你就是要有意识的，你刚才滑了一圈，然后好，我要去记住刚才可能是我的手画了一个圈，然后接着我启动了我的头，小的绕了一圈啊，就是你有一个思维，就是它和它一半，不再是完全无序的。
即兴是一个普通人可以去尝试的东西吗？
当然可以，特别可以。因为我跟我妈妈也即兴啊，我跟我爸爸也即兴啊，就是他在回应你了，就是你们俩在即兴了。
那他如果坐在那儿很害羞，一动也不想动呢？
对，他不动，然后你可以去跟他表达。这时候你只要把他看成舞伴状态的，他在那存在任何样子都可以，或者他不想看你都可以。对，不想看你就意味着他的一个态度呈现了，那你要怎么去跟这样的态度做出一些对话和反应呢？或者他是这样，也很现代啊，你非常殷勤，对，你很殷勤，他就一直这样。有的时候我妈妈在那剥豆子，啊，对你跳，他都是一些很有趣的反应。
就还是你接纳了每一个真实的
对
场景和反应，
对对对，
都可以。
是的，就每个人普通人其实都在即兴，就是你在遇到，就比如说你今天你出门，然后你忘记带一个东西了，你可能随时。接着你就有下一步动作了吧，这不就是即兴了吗？不一定非要就是按照你计划好的，计划好的是一种，就像我们编好的舞蹈，你去呈现是一种一个类别，即兴是另外一个类别。为什么说即兴更自由呢？就是那一刻他都，就是那个宝盒打开的时候，你都不知道里面有什么，多奇妙。
这也是你对自己的一种尊重。
对对对，而且他有时候是碰人。我曾经就是还有和你当下的心情情绪，你当时想要你过后再想回到那个你就回不去了，这也是即兴很迷人的地方，它无法复制。你想来我们俩再跳一段，哎，怎么老也没有之前那个感觉了，所以你会更珍惜每一次当下的发生。
会不会你会不会看到在比如你的学生中间，比如说母女，他们在即兴的时候会突然表现出来或者发现自己一些脱离日常的东西。比如说刚才我在跟这个气球去互动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我马上就觉得它是一个生命，然后我在跟它是有关系的，然后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故事，然后我是一种怎么样的感情。对，然后那你有没有观察到就是这个东西对他们的内心自省和发现的一种作用力？
有，就是这个例子有特别多，就是说特别是说到这个亲子啊母女的时候，妈妈的反省就是说我太有控制力了，因为她一直想控制那个气球，她想控制的时候她就会发现那个气球反而会不听她的，要不然呢她就会用很大的力量，要不她就是固守了一个空间，就很担心她跑。她从这样的舞动过程中间他就会觉察到，
看见自己，
看见自己，对对对，还有包括那个孩子们跟我做一些身体大幅度动作的时候吧，他们都想跑向我，但我恰恰会要让家长妈妈们去尝试。我为什么呢？是因为我说我的身体给了他们很安全的一个空间，他们在我身体，他们非常放松，他都不担心我会把他掉下去。 但是妈妈为什么呢？因为妈妈还要有个语言功能，她在边跳的时候边说，哎，你应该这样啊，你应该，她还想要教导她，又说你不要这样啊，你不要那样啊，那恰恰就破坏了动作的一个美感，就是动作传递的一个信息。而舞动要做到关系的舞动的时候，恰恰就是我们要关闭掉你的语言功能，然后完全用身体去，即使对方没有接纳到你的信息也 OK， 你给了他一个机会，他下次可能就接住了呢。嗯，我们会特别好的帮助了亲子关，就是这种觉察，就是说我在生活当中我该不说话的时候我不要说话，嗯，然后留有彼此的空间，特别是孩子呢要知道什么时候我要离开，双方要学会离开和再次相遇。
嗯 嗯,
嗯, 嗯，然后我再选择了很舒服的空间，然后我们在变得很紧密的时候，不是我们互相来告诫对方，而是我们的身体如何进行合作，
嗯，
共同完成这个支撑。
嗯
嗯，一般妈妈就特别特别担心。
嗯，
特别是我就是有一个练习嘛，就是家长要推动孩子的一个力往前推，我说然后呢推完以后呢你自己要跑着跟过去，他一推他开始那个力量就这样，我说那小孩走不动的，因为你给他的力量不大，然后他妈妈就说我怕大了他会摔倒，我说那你试试，他摔倒了他的身体就会下意识的他会要保护自己，他不会就是你倒了就倒了，他人的本能在哪里。而在这样的一个回归到动作的一个方式当中的时候，人的那种天然的天性的那种动物性它就会出来。就是你的自我保护意识，你自己做到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办，你不需要去跟别人学习，你反过来是需要跟你的身体学习，身体会告诉你你会怎么样去保护自己。其他的地方如果你放掉了自己的身体，其实是没有人能拖得住你的，你就只有摔，所以是要靠你自己去保护自己。嗯，在这个过程里面也发生了很多就是美妙的事情。还有一对是妈妈是60多岁吧，女儿是一个30多岁的一个家长，他们两个人跳舞也是，你就会看见那个妈妈也是超有控制欲，就是整个过程全程过程中间就是在说。后来我们就跟他交换，跟我跳的时候他妈妈果然就不敢说话，因为有距离了有角色了。
嗯，
对，然后那这过程再继续问他感觉到了什么，他感觉到了，我说你会害怕我会摔倒吗，他说也怕的。我说那你后来做了什么样的调整呢，他就说那我一想你是老师吗，肯定还是可以的。我说对啊，
我刚才有这种心理。
对对对，他说你是老师吗。我说对啊，那你为什么不让你的女儿有个这个学习的可能呢。
嗯，
对啊。好，然后他就说哦，然后我说你再大一点，力量再大一点，你看看我会怎么样啊，就这样就调谐到最后，他们两个人几乎就是也是最后都流泪了。啊，他妈妈主动跟他讲，他女儿跟我讲，他说我这么多年，因为他后来又要需要他妈妈帮他带自己的孩子嘛，
嗯，
他都一直觉得他妈妈的控制欲特别特别，他说他觉得他哪都去不了，
嗯，
啊，所以他在他后面的一段即兴舞蹈里面，他的手臂都没有伸长过，
哦，
啊，都是这样的。后来我们就是拖着他的手把他放松放开，拉着他跳了一段非常长线条的舞蹈。然后到最后我们可以敞开对到那个窗户外面，然后长长的呼了一口气，然后慢慢再倒下躺地，然后再帮他进行了一个全身的一个按压，就是他女儿才觉得，他说这么多年来我都没有这样敞开过放松过。然后他妈妈在旁边看着这些行为，他就觉得，他说我就是当老师的，所以他觉得我事事都要教他。我说那你剥夺了孩子他自己学习的机会，
嗯，
权利。
嗯
啊，开始他妈妈也是很，他说我有这么多经验啊，我可以避免他走弯路呀。我说也许那不是一条弯路呢，是他一条自己的属于他自己的一条路呢。嗯， 就我觉得这也是亲子舞动特别有价值有意义的地方吧，就是通过身体的两个人的对应在那个当下，因为那一刻如果拿掉了你的语言功能，你的身体是最诚实的展现，你敢不敢，你给了对方多少空间。还有的妈妈，年轻的妈妈特别逗，力量超猛，蒙上孩子的眼睛，她突然间带着她孩子就奔跑，我当时都傻了，其他所有的妈妈都牵着，慢慢的哦摸索这个问题，她妈妈就是疯跑转圈，我当时我就走到她面前，我就说可以再慢一点，我说是不是你平时节奏都很快？对，是的，超级。然后她自己玩的特别嗨，我说你有没有看到你孩子很害怕？啊，他我想让他勇敢一点，我说可是在他内心害怕的时候，你使劲在推他的时候，他有，虽然他此时身体他被迫去做了，但是这个是会给他留下一个心理障碍的，没有你在身边的时候，他有股劲在拧着，妈妈在告诉他我要勇敢，但是他内心在跟他说我不行，我想要再等一等，这就造成他的性格上面的一个拧。也通过这样的力的一些游戏的方式，让他们去觉察到亲子关系在各自的角色里面的一些模式，对他接下来的关系就会。
那我突然觉得这个模式也很适合夫妻。
哎，我就知道要说，
是不是？
是的，我们这里也有亲密关系的工作坊
啊。
然后夫妻之间特别逗的是那个妈妈其实已经和亲子舞蹈跳得非常好，也经常让我感动，但那个爸爸在一块儿吧就没法跳，因为那个爸爸他很淘气，就是老会捉弄他，或者就是做贴手的，这个他的力量就非常强啊、对，然后在非常强的时候，那我们就反而会要求就是女性作为带领者，男性能不能跟随啊、在这跟随过程中间，有些细微的东西他能不能感觉到，就是我突然发生速度上的变化，我慢了以后我突然间快跑几步，你能跟得上吗？有些人你就看他在自己的模式慢是吧，他都闭上眼睛给你，然后他说哎就是这样，然后我们就游戏吧，对，他也觉得哦原来自己是不太去顾到对方的感受的，而且这个时候我们也是希望对方是有一些自己的边界，就是你是个体，即使是夫妻，即使是亲密关系，即使是亲子，你也是要知道你的个体的边界在哪里。在我们两个人面对面跳舞的时候，我是我，你是你，我们要暂时把一些东西可以要是要放下，就你可以切入到这边，我的身体要怎么去让你不能碰到我，然后对，我们会进行很多边界探索的一些游戏，然后最后再重塑一下自己。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动着动着就会忘记自己存在和外界也好，在哪个特定的场所也好，你就会把自己给忘掉了。
所以从一个舞者的角度，过了这么长时间，你会觉得身体如果它做一种语言，它未必比人类的语言更弱吗？就是它的表达能力，
我觉得它胜过语言。
我
在跟特殊孩子进行工作的时候，我不是舞动治疗师，我完全是用我舞蹈的即兴的方式在跟他们工作，有唐氏，有智障，有自闭孩子，我把我的身体交给他们的时候，他们特别特别信任我，就是你要知道那个我开始把我自己当一个玩具，就是我是个特别大的玩具，我说你要接住我，然后我说你们可以几个人接住我，我就导向他们。好，有一个孩子把我弄倒了，他就特别抱歉，你看他的语言他就一直自己在这里搓，我说没有关系，我说我不疼啊。最后那堂课下来以后，他们对我的，因为我已经教过他们有3年了嘛，就从那一堂课以后，他们对我的关系就更加紧密，就基本上每个人，我刚进门，他们每个人不论高高大大、胖胖瘦瘦的，都会冲过来抱我。然后，我就是觉得，当你的身体信任一个人的时候，那种亲密感啊，比语言，就是更紧密。为什么说语言就那么苍白？ 然后包括还有一个就是曾经有一个唐氏宝宝，我们那个舞蹈里面叫做就是你好，因为我是为他们特殊孩子编导的一个舞蹈，就是我觉得他们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的弱，也他们有自己存在的部分，而且他们创造部分是很好的，然后我就希望他们每个人介绍自己的名字。啊，就是我说，你可以跟这个大家再一次说声你好，让大家来认识你们。但那个孩子呢，据说他小时候受到过什么？他有语言功能，但是他不再说话。后来，他叫莎莎，就是我在给他录音的时候，他就一直，我就感觉到他内心在活动，因为我们俩关就是站得很近嘛。然后他过了好久，他就吐了一口气，然后我说：“莎莎，是不是你想，就是如果你还确定这个吐气就是你的声音的话，你再吐一次。”我说：“那你的声音要稍微大一点点。”他就吐出来了。所以那段舞跳到介绍他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吹气，然后也是经过这一次以后，他都是在楼下，没有我的课。他知道我来了，他都会跑上来抱我。其实这就是一些，你认可了他的动作，你感觉到他的身体的一些变化，然后他内心的活动，他通过一种方式表达出来，你接住了，人就会产生一种亲密。
你觉得在现实世界中，我们需要这样更多的身体接触吗？因为我在跟你，比如说，就是我们的手刚碰到一起的时候，我就感受到很多，比如说，我还觉得好暖啊，就是比我想的要暖，对，然后有一点汗，然后有那个很个性的东西在，但是，就是当我把注意力放在那个接触点的时候，我其实也是很。感性的，很感动的，我就觉得这样的时候好像很少，就哪怕是亲人与亲人之间，就是你认真的去接触一个人，体会跟他接触的感觉，不是出于某种目的，不是出于某种功能，这种瞬间都是很少的。但实际上，你们的皮肤、你们的温度、你们的力量，都可以交换很多的信息，
是的，
尤其是在。信任在了解，就这些方面，
对对，我觉得是需要，我觉得是需要很多的身体接触的。就身体接触呢，它会，大家就回到一个，就是生而为人的最初的一些状态。
就小孩的那种触觉，婴儿触觉，
对，然后包括你能够感觉到他的心内心是不是是否安静的，然后我们共同给予了对方什么？就如果接下来我们要做到更难度大的动作的时候，你的身体从我的身体上面滚过去，是因为我支撑了你，就像你刚才给了我支撑一样。我为什么会很信任你？因为我感觉到你的尾椎下这里是很坚实的，就是你很踏实的给到我。不像，就是有的人可能就会晃，这时候你就没有可能把自己的重量交给对方，因为你想想，把重量交给对方，这是多大的一个信任，不然对方就会，你也会很抱歉，就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然后我们在开始进行即兴的时候，就是大家都会进行一些试探，
试探，
对对对，这个试探是正常的，就是我们之间，我们可以离开，离开了你也不用说不好意思，你的身体离开了就离开了。就很礼貌性的，然后你跟这个人跳得很舒服的搭档很舒服，同样你们可以很长时间的舞动，最后分开的时候，对，它就像我们人和人之间的交往一模一样，
那如果你觉得你的创意舞动，或者是你跟孩子们的这些接触，最终只能有一个东西交给他们，你觉得会是什么？因为一般的舞蹈课、艺术课，最终还是教给他某一项技术嘛，能让他跳得更好、画得更好。但显然，你做的事情并不是这样的，
可能是对自己永远感兴趣吧，就他会对自己有好奇，我觉得是对，先不要说对外界保有好奇，我觉得如果一个人对自己有好奇，他就不断的会探索外界， 他的创造力也自然会源源不断。
嗯
嗯，如果他能够自己感兴趣，自己哎，我为什么会不高兴，我为什么会很喜欢，然后我喜欢的是什么，对，他觉得哎，我还可以这样啊。曾经在我这个家里的这个空间发生了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当时就是在无音乐下面产生的，当时我给他们选择的主题是原始洞穴艺术。嗯，然后我们在这里打投影，但是那个孩子就很真实的告诉我，他说小兰老师，这个就是平面，我没办法相信他是洞穴，就是所以他的身体永远只是这样的，就他没有办法进行一个，我说你可以怎么样有个那个洞的感觉是什么，他就是没有。然后后来我灵机一动，就把我这个桌子玻璃拆掉当架子，然后把这里搭建了一个小装置一样的，然后他们需要不断的去探索。好，开启这个以后，接下来40分钟，一点都不夸张，这个小孩就着迷了，他就在这里面不断的探索，而且把这个架子做了，是两个孩子啊，两个孩子进行了非常高难度的动作，两个人合作，你在上面踩着，他就在下面，在下面转着，我们两个代理人在下面大气都不敢出，同时他们还在很认真的去探测这个洞壁，这个石头是什么样的，他们还会有一些观察和一些触摸的感觉。后来结束以后，我就说哎，小一你怎么这么有感觉了呀，他说我也不知道，那会儿我就迷过去了，我就觉得我换一个角度我开始以为我自己已经没有什么发现了呢，结果我发现把这个东西翻过来还可以怎样。他就在不断的自我在发现一些东西的时候，他就这个孩子的什么专注力啊，一些什么方法技法呀，都在他那里面了，不用我去说。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了。
嗯，那当你给他们带来这样的瞬间，你会觉得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甚至胜于可能做那个女主角去跳舞吗？
对对对，我会很有幸福感。
嗯
啊，我就会觉得我很幸福，我见证了那一刻。
嗯
啊，因为他从他身体开始是无意识，甚至是一些下意识的动作，
嗯，
开始进行一些自主的一些探索的时候，而且他自己觉得没有人去要求他去跳啊或干嘛，他自己去那么着迷，而着迷一件事情，专注一件事情，这个特质，不论他将来的职业是做任何，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大的一个财富。
嗯
嗯
嗯嗯，
他不在这里面，他一点都不怕困难，而且因为我们说到，就是当你的身体是勇敢和探索的，其实你的心就跟着你去了。有的时候你的心很想勇敢，可是身体可能并做不到，所以有时候身体前行这种的主动性我觉得是最最宝贵的。
那是不是我们遇到什么人生困境的时候可以对身体做点啥？
是的，就是
然后就会更有勇气。
是的是的，就是行动。当你动起来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些活力在嘛。我觉得学舞蹈的人最富有了，就是走哪去就是自带，就是把所有东西都带在里面了。也希望可以给把舞蹈可以带给到更多的人，就让他去相信自己的身体，相信自己可以舞蹈。就是我们可能就我们这民族可能就是缺少一点，就是喝着小酒然后哼着歌跳着舞。对对，就是我还是希望能够可以带给更多的人，就是去掉这份评判，因为这份评判在本身很沉重的人生里面就已经加码了。所以当我们放下一些评判，反而可以看到自己很多的可能性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没有那么沉重了。
其实这期播客也是希望让大家知道也有另外一种选择，即使是在跳舞里面都有很多种不一样的选择，然后如果他们感兴趣的话可以联系你。
太好了，我很欢迎很多人来，就来到一起来跳舞，因为跳舞真的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
好的，谢谢
谢谢。